Yeah.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Podcast， 我是主持人 JoJo。那今天我们的主持班底还有 Conny 跟悠悠。
Hello， 我是 Conny。
Hi， 我是悠悠。
好，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受访者是 Matt。 我们这一集呢想要讨论的这个主题是关于如何晋升为 Senior。 那这是我们之前内部在做这个节目的准备的时候觉得啊，其实很多工程师在想要了解到的内容或者在聊天的内容其实会讲到一些像是职场生存法则的东西。那其中一个比较模糊比较没有办法被定义的东西好像就是要怎么样成为一个 senior， 而且毕竟就是他就是很多人在工程师这个职涯一定会想要就是列为要达成的一个目标嘛。毕竟成为 senior， 不仅是可能你的薪资会比较高，那同时你在可能就是在这个领域的声望跟地位或者是什么事情上会比较有话语权或是比较得心应手，或是这代表你在这个地方的一个成就。所以我们就决定那我们这集就要再讨论如何晋升为 senior。那我们在讨论这一集要邀请什么样的那个受访者来节目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有注意到就是在这个工程师领域，然后每个人的职涯或者他的那个工作经验还有他就是怎么成为 senior 的这些路径其实是可能五花八门的，而且每一个单位每一个公司的文化都会有不一样的 senior 定义。所以我们这次邀请到的这个受访者是 Matt， 那他很乐意跟我们分享他的这些一些工作的经验，但我们也就是先跟大家打个预防针，就是这不是每一个人都适用的东西。然后我们也很希望这样的题目如果回响不错的话，我们之后会邀请更多的 senior 工程师然后来跟我们聊聊他怎么成为 senior， 还有他认为 senior 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好，那我们就是话不多说，先请 Matt 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嗨，大家好，我是 Matt， 那现在是一名后端工程师，现在任职于一间新创。那今年算是工作第五年半左右吧，就是差不多五年。那其实我现在算是一个非常非常 junior 的 senior 这样。我其实是在大概去年呢，因为我们刚好去年公司刚好开始制定职等，因为不像其他大公司那么有完整的制度这样，所以我们其实公司在前年到去年这段时间准备了非常多任务，那开始定出了职等这件事情。那在这个职等公布的时候才真的确认说我是一名 senior engineer 这样。对，所以今天就是来分享一下，刚就是听到JoJo邀请我这个题目其实有点诚惶诚恐，毕竟是一个 junior senior 这样，但是就是给大家一个分享听听看，那就蒙听。
我必须说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你是刚变成是senior 的 junior， 所以你是最贴切这个主题的人。
对，就是还记得我最近几年发生了什么事情，遭遇到什么痛苦。
对，我们最喜欢听人家痛苦的故事，会让我们更加的成长。可是因为这样分享，我们才能更进入这个世界。对啊，
对。那平常就是写 Python， 那偶尔会写一些其他的小语言，不过主要语言就是用 Python。那平常也有在社群担任一些小小的 lead 这样，以前在 PyCon 的志工的 web team 做网站开发，前后端的网站开发，然后现在主要是 focus 在 Python 官方文件的翻译。
那这边我也会想要问一下说就是成为 senior 对你来说也是职涯中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吗？
当然就是因为其实刚成，因为我自己其实不是本科毕业的，所以当初跨到这个领域的时候其实当然会设下蛮多不同的目标。那当然一个很明显的目标就是至少自己要被认可，自己要的能力是大家所认同的，然后让家人不要觉得说我转行业了然后会不会饿死这样。那 senior 其实算是这个方向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里程碑这样。
哦，所以成为 senior 的话就是在求职上会比较一帆风顺吗？
一帆风顺吗？其实也不一定，但至少就是大家知道你有一个基本的能力这样。
真的是有算是
被认可，被官方自己的公司认可。
对，至少你被自己的公司认可，但其他公司还不一定。对，这个产业也不一定，因为其实每一家公司它的要求，它的产业，它的领域，它想要的人的性格可能真的都差非常多。
对，这是我就是想要有疑问的，因为不同公司不同产业类型会造成你的senior 定义是不一样的。那您现在是主要是在新创产业，那在新创产业的话，你会怎么分什么是 junior 什么是 senior 呢？
Junior 就是你可能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你还不知道怎么跟大家合作沟通，那你的软体开发技能可能也还有一定的进步空间，你可能对于产品开发这件事情的 concept 还没有那么多。那到 Senior 可能不同公司间可能就有更多分歧的制度或者说要求，例如说大公司他可能会希望你在某一个领域非常非常专精，希望你在那领域可能就是一个台湾最好的专家这样，因为大公司人多，那职等跟分配工作的规则相对比较明确，所以说你可能不会需要一个人扛太多种不一样的事情。但新创公司可能就相对来说比较不一样，因为新创公司毕竟资源有限，他请到的人可能一个人要打十个这样，但他打了十个，每个十个这十个可能都不需要非常专精，他希望至少让产品开发是顺利的就好，至少先让公司是能够活下去的就好。
那我想问一下，你说公司会希望你在那个产业是专家，那请问是怎样的产业？是产业知识呢，还是是哪一方面知识？
我觉得都有可能，例如说今天以我公司为例好，我公司其实是做航运相关的软体，就是要做出一个软体给航运产业的一些某个 position 的人来使用。那所以说我们其实有非常非常多时间是花在要去了解有点像是国际关系不是国际关系国际贸易会交到的事情，就是整一批货怎么被运到另外一个港口啊，那在港口什么时候会被罚钱，这些东西其实是因为我们是做这样的软体做这样的生意，所以我们也有不管哪一个职位的人其实都要花不少时间去认识这一块的规则，算是 business logic。 那就是每一家公司都有不一样的 business logic 要去深入这样，那我在公司其实算是比较需要花时间在这一块的。
这个分享蛮有趣的，因为在我就是很以前没有经历过这个讨论的时候，我对于 junior 跟 senior 的定位就是写 code 写得还可以的人跟写 code 写得很厉害的人就可能会是 senior。 可是刚刚这样听 Matt 讲的话就会稍微理解到，其实如果你要成为一个自己企业的 senior 或者某个领域的 senior， 你对整个就是除了 coding 以外的这个产业知识是必须具备一定的厚度的。然后我也会想要再继续问说，那是不是也代表成为 senior 你会必须要承担某一种project leader 的责任，或是你必须要做思考除了写code之外有很多团队运作的事情，或是整个周期然后就是流程相关的东西。
我觉得其实是因为 junior 跟 senior 我觉得最大的差异其实就是团队的概念啦。当你今天从学校毕业，那学校我们以前写一个 project 可能就是它就持续性可能就是半年，或者说你可能就是期末之前要交报告的那个礼拜，那一份软体它的生命周期就是非常非常短，我可能只要自己写或者跟两三个朋友一起合作这样。但是你毕业之后呢，你开始进到一个公司，那公司最明显的不同就是这份软体是要持续进行下去的，它是一个持续性的开发活动。那你开始要学着怎么跟别人合作，然后怎么样更深入的用你所过去所学到的知识这样。维运没有错，就是当然不一定碰得到啊。这个维运的，因为其实说实在台湾的软体界它的规模并不是说非常大，所以维运在台湾的职缺相对比较稀少一些，对，相比前后端开发的话。对，那junior 跟 senior 其实到了 senior 你很难说不会去立的一个产品的开发，或者说一个比较大型的 feature 开发，那也蛮多机会会去说公司可能会期望你要去 mentor 其他人， mentor 你可能刚进来或者说是 junior engineer， 他可能就会说 assign 给你说今天你就是他的 mentor 这样，要教他一些事情，教他怎么合作沟通啊，教他写code要写在哪里才不会把别人的code给弄坏之类的事情
这很重要
哎、我想拆解 senior 的能力哦。我觉得我们先一块块来，我们都认为写程式要进步是必备的。
嗯，
那我想要先问，我们先以刚刚产业的部分的话，你们这种产业知识是你进到那领域才会去学的，还是说其实你老板会希望你进去之前就必须有这样的能力？
哦，我觉得这个问题蛮不错，其实不太一定，
哦、
因为每一家公司他要的知识产业知识的深度其实不一样。那以我所在的产业的话，就是基本上外人不太知道他在干嘛，所以
他就愿意培养，
对，愿意培养，大家是可以在这个工作中学习相关的知识的。那以我们公司的制度，就是当你 on board 的第一个礼拜，就要开始做一些作业啊，开始看一些影片这样。那这个制度不一定每个公司都有，那像我前公司的话，可能产业的相关知识并没有那么的深，它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理解的状态，就不会有这种制度。那我现在的公司是因为每个人都非常需要了解客户在想什么，因为这个毕竟是人家拿去做他日常工作的一份软体，所以它其实非常复杂，有非常多不同的 logic， 所以说我们就要花更多时间去猜测或者说了解说客户到底想要什么，那我们要做出哪些功能才是能够有机会颠覆这个产业的一份软体这样。哇，
颠覆产业。
嗯，
这样子听完以后就觉得其实成为 senior 除了是可能自己在这个职涯上的一个目标之外，它其实也代表你要就是从 junior 的程度另外多背负蛮多责任在身上的，就是你不是单纯只要处理coding 相关的问题了，你要思考的更全面性。而且其实我自己有遇过一些工程师，他们其实是觉得我当工程师其实就是为了不要再跟人互动了。然后对，确实也有一些公司他们有办法，因为可能规模比较大，有办法把这些工作切分得很细，所以工程师可以专心的面对 code， 就算你是 senior 工程师，你也可以只要面对更困难的 code 就好了。对，但好像也有一些地方，就是你成为 senior 的同时，你就必须还要再能够运筹帷幄更多除了 code 之外的事情。
嗯，没错没错，就是其实这也是我个人刚转职成为软体工程师作为一个 junior 的时候觉得最辛苦的地方，因为我自己觉得我的沟通能力也不算说那么好，所以在工作上其实在一个新创来讲要开发产品，你是要非常多工程师合作，也要跟非常多不是工程师的人合作，所以说在沟通这一块其实是我相信很多工程师都需要精进，因为蛮多工程师就是像你讲的，就是他可能就是为了不要跟别人讲话我才写程式啊那
就写越好要做越多
对，就是他其实变成说沟通算是蛮多人的一个瓶颈，要进到下一个 level 的一个瓶颈这样。那其实有非常多，我觉得蛮多地方可以去精进这一块啦，例如说你可能要思考说听的人的背景是什么啊，那能不能听懂你讲的话，因为其实毕竟是软体工程它有非常多的术语，那这些术语你讲出来之后公司里面可能不一定每个人都听得懂，你要怎么转化成一个普通人能听得懂的话，这其实是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技能，相信也是 senior 会蛮需要这一块的技能，这样就不能讲那些正常人听不懂的话。
可是我觉得刚才你提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是说要对公司内部讲这样的话，所以你还没有到对外公司就对内就要讲成这种风格。
对啊，因为其实需要沟通的地方包含 business logic， 包含这个程式为什么可以运作，其实我们在开创一个产品的时候，写一个新的 feature 的时候，大家都会对这个东西有一个想象，可是如果听者他其实并不是有那么多工程上的经验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办法想象说为什么不能像他想的那样做。
嗯，
那这时候我们可能就要用一些人话跟他讲说因为我们这样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那因为以前做了什么事造成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做到什么事，那这些东西都是需要沟通，需要去转译成能够听懂的话的。
嗯，我觉得这样子听完以后觉得有呼应到我们上一次跟 Connie 还有跟我们另外的受访者在聊那个资料工程师的事情，因为其实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有注意到就是 有时候资料工程师他们就是很 dedicated 在处理资料这件事情。然后那时候 Connie 还有跟我们讲说，就是其实你如果要捞资料出来或是你要运算什么东西，你其实要注意后面的那个计算成本的，就是并不是说工程师我想要就是拥有这么庞大的东西我就要算出来，然后就是算一套不够我还要算两套三套四套，然后我就可以这样无度的就是操作这些事情。那其实好像就是当你到了拥有某一种整体的产业知识到一个程度，你才有办法判断说这样子的决定是好的，这样子的决定是不会过度浪费成本的一个状态。真的是蛮有趣，因为这好像就会延伸到说，诶，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一些谈话的细节去观测到一个工程师他可能在这个领域的程度。
就是其实我们都会有时候聊天嘴炮就会讲说最厉害的工程师就是那些动嘴巴就可以把事情完成的人。那其实这个讲这个话虽然蛮好笑，但其实还是有他的道理。这样他其实就是说他可能知道用沟通上可以排除一些困难，不管是外来的 request 啊或是内部的一些需求，其实用讲话就完成事情的人真的是最厉害的那些人。这样
你现在已经在那个程度了吗？
当然还不是，我还距离那个还非常非常远。对，我还是要需要写 code 的。
我大概可以理解Man 的概念，因为最主要是客人都有很多奇怪的 request， 你做不能做完就说，哎，这是不能用的。那这样会让工程师做完那些事就发现，哎，那不能用。那最好方式就是已经判断不能用或是不适合的时候就先拒绝掉，然后把所有精力放在该开发的地方，这样的话更聚集你的资源，特别是新创。我觉得新创就是跟时间赛跑，跟钱赛跑。
对，就是资源非常非常有限，就是公司不知道哪一天可能把钱花完了，可能就要倒了，对吧？这个是非常非常残酷的一件事情，就是新创的在台湾尤其更困难，因为投资环境可能也不像欧美那么好。那台湾新创可能出场率基本上可能我不确定确切数字，但体感可能应该是低于三成或者更低吧。
我要补充这一块，因为我前两天才看到 NVIDIA 的老板，他就说他的钱只是够六个月使用，所以他就是快速的跟时间赛跑，所以他就到处去跟人家求资源。然后重点是他的那个电梯 speech 非常的逊，就是他完全是靠认识的人去得到这个资金。所以你看，我以美国来讲，他都要只有六个月的资本去做这件事，那台湾一定会更辛苦。
但这个应该是他早期比较早期吧。对，
他没有说他什么时候。
哦、okay、
但他前两天分享说我听到我就觉得非常讶异。对
对啊，
你刚刚有提到说就是真正厉害的 senior 功能是就是动一张嘴巴就可以把事情完成，那你自己从 junior 升到 senior 的过程中，你写的 code 有的量的变化是有变更多还变更少吗？
应该不是说 senior 就是那些只动嘴巴的人啦，应该说因为 senior 其实是长长的engineering ladder 的其中一环而已，它只是 junior 的下一步。所以其实说在更高的阶层可能有人会叫 staff engineer， 有人叫 principal engineer， 甚至往上可能有不同的名称叫 director 之类的东西。这些人其实越往高阶层，他们其实发想的成分会更多。他们可能在大公司里面可能就专门有一群人在想我在这个业界要怎么做到第一名，然后在想说我要做到第一名有哪些问题是我们可以去解决的，可以去赢过对手的。那再往下一阶层，他可能就会把这些 director 的想法拆解成更多可以实行的一些比较大的 project， 然后再往下呢，可能就会发给 senior 说，哦，这个 feature 发给你，那你去带三四个 junior 把它完成这样。那写 code 的成分当然以我自己的经历是好像有少一点，因为其实在 project 里面我可能要承担更多沟通的成分，承担更多去研究其他产品怎么做的，或者说我们串接的产品怎么做的时间，所以相对来说写code成分是有下降一点的。
那我可以问一下比例呢？比如说 junior 可能junior 可能就是可能 80% 是写程式， 20% 是跟团队沟通，就是类似概念。 junior 跟 senior 的差别大概是怎么样？
我有一个就是也许可以协助我们把这件事情理清的方式，就是因为既然 Matt 说他其实距离 junior 的那个生活也没有远离太久，那假设你一个 standard 的 junior 工程师生活的 一天标准流程，跟你变成 senior 以后，你的那个流程多了哪些变化，或是少了什么东西，也许是可以稍微跟我们分享一下一个标准的一天流程会长怎样。
工程师的一天，
我先稍微描述一下差别好了。就是因为我自己的感觉比较像是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啊，不是说我今天是 junior 所以我花八成时间在写 code。那其实在成长过程中呢，就是过去几年的成长过程中，其实算是一个渐进式，你可能会渐渐的承担到更多沟通的责任，承担到更多开发以外的工作这样。所以说以我现在，我可能一天可能写code写个三四个小时，可能是算蛮多的了，可能就是平均值稍微多一点，平均值可能就是三个小时到四个小时这样。对，那以 junior 的时候，我可能是我可以很认真的花整天都在发想同一件事情我要怎么完成这样。对，
因为其实我有听说一些就是比较 senior 的分享是说他们可以写扣，年轻人写可以写扣的时候其实是蛮快的死亡真的是
我也是这样喜欢
超回到一个很单纯的状态，
人生很单纯，我只要吃喝跟写程式然后他现在开始睡醒说哎，我梦到我要跟人家问什么问题，怎么讨论这个东西，然后就觉得哇开始难睡觉。
对对对，就是上集的来宾刚好是我的前主管，就这样，就刚好是我的前一份 公司 的主管。那他那时候跟他共事的时候，他就三不五时就会说他就是好想写code，好想写code。对，就是我跟我共事过的主管几乎都有讲过这句话，我还是去当工程师好了，我不要再当 manager。 因为其实作为新创里面的主管要承担的责任都蛮重的，非常可以说非常重，他可能除了开发要顾好以外，他还要兼任 leadership， 兼任 manager，然后兼任还要承受一些来自上级的压力，所以在软体公司里面做 manager 其实都蛮辛苦的。那我听到蛮多都是他们最美好的回忆都是之前还在写 code 的那段青春时光这样。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有趣，因为当大家踏入工程师这个领域，然后先把成为 senior engineer 作为一个职涯的目标的时候，然后前面就是汲汲营营的啊，一天到晚练 code 然后写 code， 然后结果到后来等你就是成为了你原本设定的目标的时候，却开始怀念以前的这个时光，
就像小朋友都想要急着成为大人一样、
就像我们想成为幼稚园一样
对
对，但其实这个有点像是台湾现在产业的一个小缺点啦，就是以如果你听到有去研究国外的生态的话，其实会知道说国外都会有 IC track， 就是 individual contributor， 它是可以做到五六十岁都没有问题的，它今天只要专注的在开发上面这件事情就好，所以说它开发应该都还是有，然后可能偶尔带个人这样，它可能是也会做到非常深入的产品发想的阶段。可是台湾的产品规模因为其实没有说那么庞大，那很多资深的工程师呢会到某个 level 就会被问说哦，那你要不要转做 manager 啊，要不要转做什么，那对于 staff 或是 principal 这样职位是真的相当稀缺的。有开这样职缺，其实大家听到 senior 可能是很多软体工程师 的工作的终点这样，那在网上其实还是有，只是说台湾并没有说那么普及。
其实这回应到我刚刚心中的一个小小疑问，就是因为我原本没有想象到成为 senior engineer 就代表一定要负担管理职嘛，但其实 Matt 他的回应就是其实这是看公司文化，甚至看整个业界的业态，然后台湾是有这样子的情况，但如果是去到其他的美商，我不知道其他可能欧洲的公司，或者反正就是不一样业态的环境，那你可能就不一定真的要负担那个管理职的状态。
对，他可能是更多成分在专注在开发上，或者说带更多人来开发跟研究。
那我好奇是会新创更有这种比例，因为新创的人比较少，而且你们有开发产品的时间压力更大，要赚钱嘛，所以其实更容易是你的 senior 的工程师就是必须很容易就是得要带团队跟发想这些产品的未来，这种状况就是一个 senior 要必须要负担管理职或者带领团队的责任，或者是产品的发想，这个会是比较在容易新创的公司几乎会发生的，因为公司小人少。
我觉得是，就是因为你做到 senior 他可能是已经可以 负责大部分的开发，它不需要你更深入，不需要你学更多技术，那它就是一个有限的一个职涯历程这样。当然这个可能是不太好的事情。
好，那我们前面已经稍微讲了就是关于 senior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还有 senior 要负担什么样的东西，那接下来就是可能这一集稍微核心的焦点就是那要怎么样成为一个 senior 呢？其实我刚刚也是在听的过程就会想说，那啊，当我成为 junior 工程师的时候，刚刚说可能一个小时，一天写八个小时 code， 那我到底有什么时候可以参与到更多，或是我什么时候可以，其实另外还有一块就是我到底能够发表多少意见，然后因为我猜就是培养成为 senior 的这条路是有很多是你自己要愿意多想，然后多思考，甚至多问问题，你才能累积到那相关的业界的知识，然后去增厚你能够做判断的这个武力。我是这样想的，但请 Matt 再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就是一个 junior 要怎么样准备，然后慢慢的可以变成 senior。
OK， 我觉得可以分几块，一块是毕竟升迁这件事情，身为 senior 这件事情，大部分公司都还是会设下一些标准或者规则这样。这时候作为 junior， 我觉得非常需要去好好的研究说其他 senior 是怎么成为 senior 的，不管是制度面还是他们怎么贡献。那制度面的话，大公司都有制定那些 engineering ladder， 他们可能就会写说你今天成为 senior 大概要负担到哪些责任，他可能都会写得蛮清楚的。那不少公司其实都是会希望你有能力去扛一个 feature 的开发，它的发想，它的设计。那它你可能会需要经历到设计的部分，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一块。例如说到 senior 其实很多人都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提很多的 draft， 提很多的 feature draft。 这份 draft 就是我要跟大家讲说，今天某件事情它不管是别人的 不管是自己的 idea 还是客户来的需求，当你接到一个比较大型一点的 feature 开发的时候，你可能就要去提写一份 draft 跟大家讲说我预计怎么做，预计怎么实做这件事情，然后我的设计它的资料的串接，资料的流程，它的 diagram 长怎样，它里面可能有图，然后跟大家讲说我预计怎么完成这件事，那预计说开发它的时程大概会长怎样，那会请很多公司可能更资深的来 review 这份东西，那核可过后呢才会是真的开发，以免有任何的资源浪费这样。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能力这样。不是每一家公司都有这样的流程，不过如果没有的话，就是它可能会幻化成一般的日常沟通这样。
哦，那我就要发现到其实你们的 senior 的工程师还包括系统分析、商业分析之类都全部混合在一起耶。
其实就是看因为是在新创了，我在新创，所以相对来说你要 cover 到的大家会期望你越多越好。
对，你们角色比较多元，跟大家只想单纯那个资深工程师是不一样。因为听起来的话，我觉得我已经有商业分析、系统分析、系统设计，包括你可能后面测试都是你们都要先想好，
甚至可能还要跟客户沟通，了解客户需求，那了解客户在使用上遇到了什么问题，我们再带回来跟大家讨论这样。
哇，
这个可能是在新创 coverage 需要高一点，这个可能是新创的常态。那大公司其实就不太一定，大公司可能每个职位它都有人去负责，当然它的 bottleneck 可能就会变成是如何好好把事情在沟通的时候百分之百传递给不同职位的人这样。那我们这样做就会变成说沟通成本相对的下降了一点点，对，只是每个人他可能就要技能数就要发展的多元一些。
你刚才一直提到我们沟通很重要，因为这是团队，这是很多的跨组织的讨论。那如果你给一个junior 的一个建议，怎么提升你的沟通技巧呢？
沟通技巧，
对，以沟通技巧，
我觉得还是在工作上，其实不要埋首于 coding 这件事情，因为非常多做工程师的人，他其实就是非常纯粹的喜欢写程式这件事。他可能今天可以喜欢写程式，但不喜欢开发。但毕竟公司要做一个产品，它要持续的长久下去， 那开发产品这件事情其实是必备的技能，就写程式其实是整个产品开发的一个小环节而已，可能是一个出发点而已。对，那整个包含进去的话，其实就是合作沟通是非常重要的。那如何精进的话，我觉得就是要比较敞开心胸一点，因为我一开始也是我只喜欢写code，所以我转职到工程师后来才发现原来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这样我觉得就是要多要一点机会，因为其实当你今天让大家知道说你只想写code的话，大家可能例如说你的主管可能也不会派那么多需要沟通技巧的工作给你。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自己要勇敢一点，需要去尝试等一些机会，然后要去要求那个机会，这可能是你要跟主管去沟通商量的一个部分。
那你是怎么慢慢从 junior 走到这一步的？因为正常来讲 junior 就是等被动的等着被 assign 一些 task 来做这样子，那你前面说的都是主要都是比较多跟自己主动去争取，那你是怎么跨出这第一步的？你做了什么事情？
我觉得就是其实跟主管是蛮重要的，因为主管通常啦，通常主管就是会跟你 one on one 跟你聊这些事情，那这时候你可能就会去勾勒出你之后的职涯发展想要怎么走，那这个东西是非常动态的，可能随时都在变，你可能过这个礼拜 one on one 讲说你想要走哪一个 track， 可能下一次又不是了，这都非常正常这样。那所以说那时候比较像是在 one on one 的时候跟主管去聊到说我可以多尝试哪些东西，目前不足的还有哪些事情，哪些技能，那去沟通说那现在需要的开发任务中哪一些是比较适合你也可以让你成长的。我觉得在 one on one 就很适合聊这些东西，那去决定说你接下哪些任务是对你是的职涯是比较有帮助的这样。那我自己就是在这个过程去算是被旧推一把，对，刚好认识了透露一下名字、
所以你当初 one on one 的对象是 Joe？
对啊对啊对啊，他就是在前公司大概两年半都是我主管。
我想要补充一下 one on one 这个重要的算是契机点或是工具吧，因为其实我有时候遇到一些工程师，他们有时候面对可能下礼拜或是下周下礼拜跟下周一样，好，我很抱歉。好，他可能就是接下来就是已经有预定一个要跟主管 one on one 的时间，
不知道聊什么。
对，很多很多，我们是不是下次要开一集 one on one？
这个很适合。
我发现很多人真的不懂什么叫 one on one， 他要干什么事情。我真的之前我要跟我的下面的intern 讨论 one on one， 我真的是去 Google 想要跟他怎么聊。真的是需要练习跟做功课的。
我觉得 one on one 真的是准备就是你是主管要去面对下属讨论 one on one。当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心法，但还有你是准备要就是跟人家 one on one 的这个基层人员的时候，这其实是一个很棒的机会点，但是很多人都没有把握好这个机会，然后甚至在真正 one on one 的这个环节没有展现出自己真正的样子，所以真的会错失很多东西，甚至会让主管对你造成一些误解，这个就会非常可惜。
因为我觉得身为 junior 在 one on one 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有一个心态是我不敢去多要什么吧，因为他们就是可能大部分都是只报告说你自己这礼拜做了哪些事情，最近做了哪些事情。那以 Mate 来讲，你是怎么开始说我想要多要点东西？
我觉得就是被算是不知道被谁告知的观念，就是你要做到 senior， 其实你不是说做到 senior 才能做 senior 的事情，你可能是在 junior 阶段就接触到很多 senior 该做的事情，那大家才会认可你真的是一个 senior。 那其实公司上制度上当然有一个 senior 的 leveling 的一些规则，那其实更多时候是在这个环境底下大家体感觉得你到底是不是一个被认可的，是把事情交给你到底能不能够放心的一个工程师。其实在当你达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制度上通常也都认可你是一个 senior 这样。
我自己的感受是虽然one on one 是一个机会，但其实也是你在衡量这间公司有没有为你准备这些机会点，因为有时候你的主管他也没有，就是可能公司的生态就不是这样，所以他没有为你准备就是你可以慢慢的拓展自己的能力还有就是去做尝试的机会。但是 自己还是要稍微先提出一个我有这样做的意愿，或是我对于可能过往的上一周的工作我们这样执行完，其实我有一些疑惑点，或是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些地方如果有机会是要再做调整，这种东西提出来，然后看你的主管有没有接球，他如果有接球的话，你可能就会知道说啊，在这里好像还有一些发展的机会跟空间。
而且我依照就是我从一个 mentee 变成 mentor 的状况，我有发现到其实很多的 mentee 会是希望有人来提点我，我可以多做什么，因为他自己不敢要之后，他就是需要跟他讲，因为我们是习惯接受任务的人。那这时候 mentor 状况就是其实他已经平常都会观察这个 mentee 的状况，可是他可能也可以想试着把一些新的任务给他做，去看他的什么潜能有没有什么可能的变化。那你也有提到，其实很多人有提到 Junior 的状况是你可能就要当 Mentor 这个角色，那你以一个从 Mentee 变 Mentor 的这个状况的话，你会给一般人什么建议才能变成一个 Mentor 呢？
先说一下，我就是觉得就是因为职涯其实算是自己的事情，所以 Mentor 如果他懂得提点你，那是 Mentor 好。那
他佛心，
对，他佛心，对，其实很多时候你应该是要去自己设想说你的职涯要怎么走，你要怎么规划这样。那这时候 1&1 再去讨论这件事情，主管其实是没有那么大的义务去帮你说，帮你去设想说你之后是要怎么走的。对，这时候如果主管能做到这样，当然也是很不错啦，就是是个令人敬重的好主管这样。
我觉得非常非常资深的主管才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他有办法。
我觉得不一定，就是其实我自己也观察到一些 manager 或是 VP 这些 leadership 层级的人，他其实在看人的能力也都算是有，算是蛮不错的。他可能会从蛮多方向去切入，不管是他的聪明程度啊，或者说去感在面试的过程当中感受一个 candidate 他是不是喜欢产品开发这件事情，这些比较稍微虚无缥缈的能力，我发现比较高层级人其实好像多少都有具备这样的能力。那在面对下属的时候，他们其实我感觉到他们也会去分析说每一个人到底有什么特质，那只是这个当然是他们不一定要做的事情。对于自己职涯怎么发展，其实最主要还是 mentee 自己要去要求，然后自己去争取这样。
那你自己大概是花了多久的时间从 mentee 走到 mentor 这个心态的转换？
心态的转换，我觉得它就是很渐进的过程，好像不太能衡量它的时间长度。不过到从有意识说我今天就是要从 senior 啊，今天有意识说我就是想要转尝试看看有没有升 senior 的，到真的升到 senior 可能也是个两三年三四年。
因为更多大部分都是要克服自己的心魔，这件事情就是一个蛮大的关卡。
曾经我是想要一个专注写code的人，写八小时我也很快乐。那结果我突然的也不能说突然，就是循序渐进，你是不是在可能你拓展的一些机会点又找到不一样的成就感或是怎么样，才会觉得哎，你要再尝试新的一个道路。
我觉得就是1&1有一个蛮重要的 topic 也是说你要去讨论你自己的 vision 跟你公司的 vision 到底有多大的差异。你自己的 vision 可能是就是专心写 code， 可是公司的 vision 对于你的要求可能就不是，那你要怎么去取得平衡，是要改变自己还是去跟上级沟通说我今天就是只想写 code 这样。我觉得这个不能说他的错，那只是说这都是个人的选择而已，并没有说哪一个就是比较好或坏。那这个就是要去公司的高层，不管是你的 leader 啊，或是 mentor， 或者说 manager 去聊这块，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突然发现到一件事哦，会其实是走那个新创路线的工程师就已经有一些特质在，他才适合进入新创。
我觉得新创要的特质其实蛮不一样的啊，就是你的确蛮多人会希望你承担不同的责任，例如说我的朋友可能他还去帮忙招募的部分这样，对，他可能会去，因为 HR 可能人力吃紧啊，他可能就会去帮忙 engineering 相关的招募，就不只是面试而已，他就是还会去帮忙承担去介绍说公司有目前工程状况是怎样，这一块可能 HR 没有办法那么清楚的表达，那可能他就会帮忙这块。我觉得的确新创要的就是会比较希望你 coverage 相对高一些，那它可以是很多元的，对，这就要看说公司 有没有办法提供你做这件事情，因为做这件事情不一定真的是好事，也许有些人会觉得你逾越一些规矩，这样是不是越权了这样，那这个是蛮需要花心力去讨论的。那作为 Junior 我觉得就可以花心思去，我们其实都会讲说 initiatives， 就是说你现在在这家公司你有没有发想到说哪边可以进步，它不仅仅是软体上的进步，它可能是规则上的进步，也有可能是招募流程上的进步，或者说面试流程上的进步，或者说这个这家公司的在制度上，在阶层管理上面有没有哪些东西是可以改进的。其实就是我们会讲说 initiatives 是去发起说有没有办法让这家公司更好，它可能并不局限于工程方面。
我突然会想到我们之前有提到说怎么会变成是 senior， 就是可能你有沟通能力，你可能撰写程式能力，大家可以提到你刚刚提到的流程的部分，不论是自己工作流程或是公司内部的流程或是公司对外的流程，都是你可以努力的地方。可是你知道吗，提到流程哦，都很容易去冒犯到某一些人，那我觉得
基本教义派
对不对？然后可是我发现到其实这应该是对于你有想要成为一个 senior 的人的话，你应该去有一个心理准备要去面对的吧。
就是我觉得流程这件事情其实就是软体上面制定了超多 buzzword 跟你讲说怎么做比较好，可是其实大部分都只是一个心法，这样你还是应该要去给你一套规则，你可能还是要想说怎么做对公司的合作是最顺畅的，就不是说给你一个规则那我们就直接来照本宣科照着走，这样这其实不会那么死板的去 follow 这件事情。
嗯，我觉得刚这样听下来，就是 senior engineer 他在处理的范畴有很多模棱两可灰色地带，而且就是不会有一个标准答案的各种课题。然后这也让我想到说，那在这样子的工作日常里面，其实不可能一帆风顺的，你提的所有东西都通过，大家都认同，然后好像会有很多 counterback 的东西。那你怎么调试，或是要，因为有时候他可能也会稍微打击到你的信心。比如说你现在假设你是刚成为 senior engineer， 结果你前面就是想要提的东西都又碰壁了，那会不会影响到自己接下来想要再那么勇敢提出一些 proposal 的那个。
我觉得这个就是自己要面对那个课题啊。其实我去年也是经历一段proposal 被打枪的一个历程。那时候其实是我手上要开始做一个新产品这样，然后我提说要用一个公司没有用过的技术，那已经写的差不多八成有个 prototype 之后公司突然说我们现在觉得还是转回我们原本的 tech stack， 转回原本的框架对公司是比较好的。这时候其实是真的是蛮难过的，但是跟公司的其他人去了解，去询问说做这个决定到底他们思考了哪些事情，其实就是渐渐的也可以理解说，虽然作为一个开发者，就是当然是希望自己选的东西是可以说服别人它的效能就是最好，但是聊下来过后就会知道说其实目前做这个决定对公司它的帮助是有限，甚至可能有一些负面影响。那并不是说并不是说你想要用哪个技术就去用，虽然我们作为开发者就是用新技术当然是一件非常兴奋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就今天学到一个新的技术了，或者说你的履历又可以多写一笔了，对，但是最终还是要回归到你今天作为一个引入新的技术或是说开发产品的人做的每一个决定，其实对公司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那这个你今天假设引入了一个大家不愿意接受的技术，或者说需要花额外花心力来学习跟维护的一个技术的话，那它其实对公司可能是造成的影响是可能是非常深远的。它可能未来十年这个产品如果都还在，都还健在的话，那公司就是要请接手的工程师去也去花时间熟悉这块到底怎么写的。那当然那时候最后决定最后做出这个 转回原本技术的决定当然是非常难过、啊、但是就是自己还是除了跟别人沟通还是要跟自己沟通，自己要能接受这个抉择，这样才能比较好的放心的继续走下去。对，
嗯，好，那这样子我们稍微听完就是诶整个诶要怎么样成为 senior 的大部分的这个心路历程，另外也好像也想要问一下说，那当你已经成为 senior engineer， 你又要再怎么样设定自己的可能下一步或是什么样的成长目标？
嗯，就其实 senior 就是如虹刚才讲，它是 leveling junior 的下一步而已，但其实它在纵观工程师的一个职涯里面，它其实只是第二步而已，它可能只是还是非常粗浅这样。那以我现在的例子，因为公司里面有很多资深，他可能工作十几年的同事，那我现在做的事情就是除了当一个某一个 service owner 去跟他们合作以外，因为他们其实现在负责的可能都是影响公司全部系统的一些决定跟开发，这样他们负责 scope 就相当的大，他可能是以我们公司现在就在做就是permission 相关 permission control 就权限控管，所有 service 权限控管的人可能就是某一个工程师主要负责，或者说我们所有的自动化相关的流程这些东西，它的 scope 是非常大的，它可能就是由更资深的 staff engineer 去带领。那以我现在作为 senior 作为一个 service owner 就是去跟他们合作，提供他们需要帮助，然后从旁也是要学习，就如同我是 junior 的时候在学 senior 一样，我现在是个 senior， 我也要去学那些更资深的工程师怎么去拆解一个超级大的问题，怎么去跟所有人去了解目前的现况，然后把这个问题变成一个一个可以执行的单元，这样这是一个非常庞大复杂的过程。对，
那也就以你现在身为 senior 的角度观察到你跟他们之间还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差别？
我觉得就是思考模式，他们可能收到一个非常大的 topic 的时候，我可能就会愣在那边一个礼拜吃不下饭，但他们可能是会静静的开始拆解这个问题，静静的知道说可能下一个礼拜他可能就会提出一份 proposal， 说现在我们该往哪个方向，大致上是怎样，那我时程规划目前是长怎样，但这些可能都会变，他就会先让大家知道说他现在有一个 concept， 那目前需要大家来帮忙的事情是哪些，这些我觉得就是做事的手段，我觉得我自己也还有非常多要学习的地方啦。那当然这些东西就开始离开发写程式这件事情有一点点距离了，对，它就是更多的是你的思维，你做事的方式是有没有更高明的手段，这样。
所以这会是你想要继续往下走的目标之一吗？
不好说，就是我自己当然在职涯上面，我觉得职涯上面我自己并没有设限说就是要往哪个方向，到底是要走 people management 做一个 manager， 还是继续往更深的 IC， 我觉得我目前没有设限，当然也是每个礼拜都会思考的问题，这样。对，目前还没有真的定下心来往哪边了。对啊，
那我其实在这个阶段有两个不同路线的问题想问。嗯，第一个比较单纯，就是那你这样一路晋升，然后而且你开始就是磨练自己其他除了 coding 之外的技巧，然后你之后的成长道路好像也是刚刚说到的这个面向，在这个领域你觉得它也有带给你快乐吗？这个是很个人的问题啦，但我会有点好奇。
嗯嗯嗯。
然后另外一块是，其实这样听下来，就是当大家在这个领域晋升到某一个程度，然后你掌握越来越多的产业知识跟就是纵观全局的能力以后，会不会最终就是你必须要出来创业？就是我其实就是有一直在想，如果我们总是在问你到了某个程度你设定的目标以后，然后又要再下一个又要再下一个，那它其实好像会慢慢的就导到创业吗？欸，说不定是快乐的退休，说不定是快乐的财富自由，我也不是很清楚，但就是想说我们因为其实节目前面已经讨论到很多反正还蛮硬的东西了，我们就是可以稍微转换一下心情然后来讨论这些事情。
okay，
你快乐吗？
第一题你快乐吗？
对，你快乐吗？现在快乐吗？
简单的答案就是我觉得很快乐。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在求学历程方面其实我 尝试蛮多事情的。那尝试过后是因为我原本不是做软体的，也不是学软体的，那只是因缘际会发觉这件事情是我有热情，然后做起来发现自己不睡觉好像都可以支撑得下去这样。这是当然是最一开始的那个对软体的想象，当然跟开始工作之后不一样。但我觉得开始工作之后越来越知道产品开发这件事情之后，它带给我的成就感并没有下降，对，反而是我觉得它应该还可以再撑个至少个十年这样，对，不会太早中断这条路啊。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还可以在目前就是还蛮快乐的，就是它是有成就感的这样。
衷心为你感到高兴，
感谢感谢，
也感到羡慕，就是哇，他已经就是找到一个可以快乐十年的某一种领域。嗯、
对啊，确保十年内他是快乐的，可是下一个十年我们再来找下一个快乐。
对，
那你在这过程中，你没有遇到什么挫折，想要会让你就是把你打退的吗？就是听起来你心态调试的很好、欸。
其实过程中当然有很多困难啦，一个就是像我做 junior 的时候，最常被给的 feedback 就是沟通方面没有那么的顺畅，不管是不敢提意见啊，或者说我讲出来的话别人听不懂，这个其实是花蛮长时间去调整学习，那去询问说怎样做比较好的，这是一个困难。所以到现在就是有人会来跟我讨论说怎样讲话其他人比较听得懂，这算是开始对我有一点 feedback 是正向的，这我就会觉得蛮有成就感的。那以产品开发上面，当然写程式这件事情说实在是一个投资报酬率蛮高的事情，就是你有投时间进去，你当然就会越熟悉，通常就会更进步，这样不会像其他某些事情就是突破不了那一道墙。可是就是这件事情算是对我来说算是有投资报酬率，就是随着时间越来越熟悉，它是有继续进步这样。嗯，所以我觉得这些征兆呢都算是带给我成就感跟快乐的，
就是这些成就感支撑你即使在那种挫折底下还可以继续撑过。
对对对，有那个正负相加还是偏正数一点这样。刚才是不是有第二题？
第二题是关于
创业。
对，就是这样子的一直精进自己或是在这个领域势必得要慢慢成长跟茁壮。嗯，那你觉得他的道路会往哪里走？
我自己在刚毕业，然后因为第一份加入的工作也是新创公司，那时候就是打着我之后一定要创业的一个心态在做事情。可是就是事情通常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就是在一家新创公司里面，其实就会观察到一家新创他遇到的困难，
创业的苦难，
对，你就会看到 CEO 他就是非常辛苦的在筹钱啊，然后开发部门我们遇到什么困难，然后可能是别人根本不知道你是谁，所以不愿意帮你做什么事情、嗯、这些东西都有可能。所以其实我自己会觉得说创业目前不是我人生中一个一定要的目标，而且我不觉得现在在新创公司里面工作就有比创业多不辛苦这样，它还是一个在新创公司里面工作，其实就那个辛苦程度其实就已经蛮重的了，我自己觉得。对，
怎么办，我好像跟你不太一样、
哦、真的吗？
好，没事，
你可以分享，
我想
分享
一下，因为每个人喜欢进新创的概念是不一样的。
是吗？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待过两间新创，但是其实基本上不太加班呢、欸。就以加班这个指标来看，就是我是正常上下班。然后你说辛不辛苦，可能就是我现在待的这些新创公司是不缺钱的，所以比较没有什么时程上的压力。
嗯，我觉得新创就是多样性非常高，
真的是百百种，
不缺钱。就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差异这样。对，我现在公司其实也不太加班，但是就是应该说明定上不加班，但是你自己可能会有一些责任在的时候，你可能会想要在下班之后的时间呢，或者在家的时候呢，就是来消化这些事情，那这个就是比较辛苦的部分这样。
我觉得是心烦的程度。
嗯，
对，
就是你连洗澡的时候都在想那算不算加班呢？对不对？
其实洗澡是最容易那个文思泉涌的时候。
对啊对啊对啊，就突然想到哪一个 bug 怎么解释在你淋浴的时候这样，蛮常发生的。
好，那这样子就是有讲到一些关于自我精进还有自我那个可能在这个领域要成长的目标到底到什么程度，然后刚刚也有讲到就是到底领域的时候算不算加班，其实这些都跟一些时间分配啊自我调试啊这些有关，所以这种比较软性的话题我觉得可以再请 Matt 跟我们分享一下可能你个人经验或是你有什么就是真的是觉得拜托大家不要步上我的后尘，就是太痛苦了不要这样做，或是你觉得其实我有些事情掌握得很好我都把它分得很开，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OK， 就是有一个可以分享的是就是我在作为一个 junior 的时候其实就有一个奇怪的概念，相信很多人也有，就是说今天我拿到一个任务我现在就是要把它做完，我不可以问别人，就是我不要去请教别人，这样请教别人
是自我设定不能问。
其实也不是说那种明显的设定，就会觉得说自己作为一个 junior 是不是多花时间钻研啊，我今天写不出来是不是我不够努力啊，我是不是应该要多花时间看别人怎么写或是找更多资料，都会有这种压力在。但我会觉得说如果能重来一次的话就是应该要不那么的，就是不要让自己那么的埋头苦干，这样就是当自己钻到了开发这件事情里面其实很容易就忘记其他事情，就会忘记说我其实是可以去要更多资源或者说跟别人合作或者说问问题，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可以的，不管是开发就是甚至在你做事情的方面上，你其实如果公司里面有很多不错的 manager 的话，其实也可以去跟他讲说你现在面临到什么样的情境，也许是带领产品的时候啊你有些决定不知道该怎么做，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可以去跟比你更资深的人去讨教的。
我想补充这一块，因为我之前在带 intern 跟带 entry level 的人呢，我们都有提到说我允许让你思考的空间，因为你必须要你要去找出那个困难的地方，可是如果我们已经有解的话，其实我们会希望你赶快跳到下个阶段，因为会减少你装逼的机会，而且更重点是我们更困难的问题是希望去发想的，把时间放在对的地方。所以我觉得真的适时的要跟长官或者是你资深的同事好好聊一下，但是给自己去找出新的出路跟新的思维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接下来更难的问题我们都要做到这件事情。
嗯，当然也有另外一个极端是我今天接到问题然后一个小时想不出来我就快点问所有人说这个该怎么做，这好像也是有听说过，但中间其实是可以取得一个平衡的，这样
对找到这个平衡刚刚好。对，
是在什么情况底下钻到多深的时候你自己可以停损点然后再去问别人，这样。
我觉得 junior 的时候我就比较笨，就是做到有人来提醒我为止，这样这就是有时候会把自己逼得太辛苦，可能一两个礼拜某个问题你都在解但解不出来，那其实那时候就是你可能会陷在那里面，那其实对公司或对团队其实都不是个好事，它不是不仅对你个人是对心理上有一个不好的影响，那对公司的团队的进行其实也是有不好的影响。
那有没有什么可以身为一个 senior engineer 给 junior 的一个意见说大概是怎么样可以开始问？
我觉得他们也是一个没有那么好回答的问题，他其实没有一个准则啊。那同样你也是要去观察说团队的习惯是怎样，你可能例如说很多公司都走跑 scrum 那都有 daily meeting、其实 daily meeting 它的宗旨比较像是去解决团队现在遇到的困难，它不是一个也算是一个回报进度的一个流程，但是我觉得更重要应该是说你去分享你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会不会其实别人已经知道怎么做，别人知道怎么帮你，这个是我觉得需要去好好运用这个流程的一个方向，你不用等到自己已经非常的难过了你才举手说快来救我，你可以在有点不懂然后有一点问题的时候你可能就先写一个 draft PR 已经有一个简单的 code 了，那就丢出来讨论，这样这个我觉得就是很棒的第一步了。
而且我觉得很重点其实是如果大家都可能没有可能只有你在处这个问题，那如果可以问问别人的话别人说不定可以给你一个新的发想空间。
嗯，我觉得是啊，其实就是这种有一点关乎设计有一点关乎技术的东西，其实你有时候不是说只顾好技术就好，你是很多时候是需要发想，然后更多的时候可能是作为 junior 的话更多时候可能是经验的不足，你可能不知道 在软体开发上面怎么好好的做到这件事情，会不会其实这个问题大家其实早就都走过了，甚至已经有工具在那边了，只是你还不知道。那这时候其实你只要问一个问题，十分钟也许就解决了，不用花你一两个礼拜再蹲点这样。
好，那我还想要再问另外一个问题，也是稍微自肥一下 PyCon 的社群。因为呢就是 Matt 大大，好，算我好 Matt, 因为 Matt 他长期的都有在参与 PyCon 的社群，可是其实从刚刚听他跟我们分享他这一路的工作的历程，其实他花了很大量的时间在工作内容上，然后到底是怎么生出其他时间然后参与 PyCon 的社群，甚至就是在这两者之间，然后还要再掌握自己可能这个产业的脉动啊，还有就是整个 coding 的耕地，还有新的技术的发展，这些对来说是休闲事项吗？还是你其实也有到某一个瓶颈点会觉得，哦天哪，让我耍废吧。
而且还翻译文件呢，我就说哇，
对对对对对，
这个是完全不同的路线。
翻译文件我们也要另外再录一集这样子。
我们很需要中文文件，我们希望有一个比 AI 更好用 的翻译方式。
对，
我觉得这个要看，其实很多地方其实如同刚才讲的，就是你还是要看说你现在所在的团队允不允许你花这么多时间，就是例如说你今天可能想要早点下班，但其实你是在处理别的事情，会不会公司有人觉得说啊，你今天晚上还去参加了社群，代表你还有力气工作啊，有一些工作环境其实是会有这样的看法，所以我不能说他错或对。很重要一点还是说，如果你今天想要顾好你的正职工作的话，还是要先观察说其他人有没有接受你这么做，那如果都接受的话，那下班时间真的是自由的话，那再去投资说你想做的事情这样。那以我自己的例子是，就是加入 PyCon 的经验里面其实是希望学习更多工作上碰不到的东西，因为 PyCon 它的开发层级其实比一般的自己在玩的 Toy Project 更高一些，因为真的有人在用，但是它又没有像产品开发的那么严谨，所以说他提供我一个实验场地，然后让我去学习自己想要学的东西，然后可以在合作上也是算是一个练习的机会。所以说刚好就是又提到就那个时候刚好是2020的总招嘛，他其实就有在内部给一个 talk, 然后去跟大家讲说他的经验是怎样，然后如果有兴趣的话加入，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加入的。那时候其实就蛮早就有一些人给我这个观念说他其实是一个学习的机会，他不是说多一个沉重的负担这样，他算是不管是你经验上的磨练或者说合作上的练习，他其实对我的正职，对我的软体工程师这一条路其实也是有正面的影响的。
我想补充这一块，因为我必须说我们通常在公司工作，你会被工作的职位做区分，可是 PyCon 的状况是你可以用很短时间看到整个产业的状况，整个产品的状况跟使用者的反馈，然后是一个很善意的互动方式。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不论是学生或者是刚进入产业的人，你可以很快去看到怎样的全貌，去观察怎样的脉络，跟人的互动方式，跟团队合作的方式，还有流程的方式。所以我就觉得这是很快速的一个学习，你可能在一个产业可能要做个十年至十五年才看得到，可是你在 PyCon 你可能一两年就看到了。
对，我觉得参与软体社群的志工，我觉得蛮多人都有这样一个不错的 concept 的，就是今天就是正职的工作太忙了，那我们其实会沟通好，那让你去忙正职的东西，那有时间你再来贡献，那我们都可以去讨论，可以去发想不同 idea, 我觉得这个算是蛮正面的力量的。
好，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今天已经讨论到还蛮全面的，关于要怎么样从 junior 成为 senior 要负担什么样的就是写code之外的事情，还有就是你到底要怎么样设定你的这个每一个阶段的进程，甚至你要怎么样自我调试还有自我成长。那刚刚我们稍微广告了一下，就是其实 PyCon 社群非常适合大家进来然后享受这个环境，而且在这个环境中学习，然后我们可能是一个 精神时光屋，让你可以就是很快的掌握到一些业态或是理解沟通啊互动的技巧，甚至在做一些你自己原本在使用的开发，然后把它在我们的这个环境里面做测试。对，好，那我们这样子今天已经就是很明确的讨论出关于要怎么样成为一个 senior， 而且真的不是刷刷 LEGO 你就会变成 senior 哦，所以就是希望这一集对大家来说都是很有收获的一集。那我们再一次感谢今天的来宾 Matt，
谢谢 Matt，
谢谢，然后也谢谢我的主持团队，谢谢 Connie， 谢谢悠悠，我是 JoJo， 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拜拜
拜拜。